呢，在一个很好的夫妻关系处理，它是有一个大的前提。那我觉得作为一个先生，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前提在哪里呢？就是作为先生啊，要有一个高度的智慧。到了这个年龄呢，我们可以适当的说了，但是往往都是马后炮。所以我们这个年纪大一点的人呢，往往可以跟年轻人讲很多的故事。我是这么觉得，比如说我们结婚的人就可以跟没结婚的人讲很多。那没结婚的人一听到结婚人讲，他两个眼睛瞪得大大的，觉得我们讲啥他都愿意听，因为这时候我们所讲的全是生活生命中的历练。那么现在回过头来，我们再来看，其实在结婚的过程中，作为男士最重要的人生抉择在哪里？在夫妻关系里头，我觉得最重要的人生抉择就在于选太太。最开始的那一瞬间，最开始那一瞬间如果选错了，这一辈子就受苦吧。但是如果这一开始如果选对了，哎呀，那会省去很多的时间和精力。但是这个地方，这个话题叫没法说。为什么呢？都是过来的人才会说的。我们为什么会说了？那些人已经磨得差不多了，磨得差不多的人会说，但是没磨的人呢还是不行。所以这个时候呢确实很难。那么这个，我觉得呢，现在我们总结一下啊，往往也是总结一下，总结。我觉得这个娶妻要娶什么样的妻子呢？我现在体会啊，我们年轻的时候的这个娶妻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有一位朋友，他在我们日本留学的时候就是一个同学，他当时跟我讲的原则是个男士了，他没有结婚的时候我已经结婚了啊，然后我结婚了呢，他就到我们家里来。然后因为没有结婚呢，他就每次就谈他的结婚理想。我说那你到底要找个啥呀？我说你都快30了，咋还不找一个呀？他说我其实没有任何太高的目标，我只有唯一的一个目标。我说啥目标？就是要长得漂亮。他说太太长得不漂亮，怎么能跟他结婚呢？我这一想，我说那也是啊，你看人家长个漂亮的也是无可厚非啊。所以他就一直在等待着，净找。后来终于呢，据说找了一个很漂亮的，确实他觉得很漂亮，然后带回家里来。我看完之后我觉得有点妖，我觉得那个两个眼神不对头，有点妖。我心里说这个玩意儿你能降服得住吗？这个漂亮的女子固然好，但是你得看你是多少分量，对不对？你就50斤的秤砣想压个200斤的，你压得住吗？结果后来果不其然呢，这个那过了一段时间呢，这个女子就离开他了，因为她压不住嘛，是吧？压不住，因为人家长得漂亮啊，人家生活环境想要更好一点，你这个压不住啊，对吧？人家当然就选一个更好的环境。所以后来这个先生呢就很难过，这个男士就很难过。现在见到我以后说，哎呀，他说 Lisa 还是你考虑的比较周全的。20年过去了，明白了，20年磨一剑。我说当时你咋就不明白一点呢？要娶妻要娶什么呢？当然我们也希望长得要漂亮一点，是吧？你不要长得太那个，这鼻子长到后脑勺上去。不过也没关系，如果我们鼻子长到后脑勺，我们也找一个鼻子长到后脑勺的，这叫般配，这叫门当户对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门当户对是有必要的。所以我们要看自己是多大分量，看自己是多少的德行，看自己呢有多少的这个福报。所以我不能好高骛远，也不能呢太降格。我是觉得这样，所以这个门当户对啊，现在我比较赞成，确实门当户对比较赞成。所以这个往往在年轻的时候啊，我们都是属于爱情至上主义，尤其是当时看了鲁迅先生讲的一些啊，那我们年轻的时候就爱情至上，只要两个人好那就是好。但是现在我们明白了，据说我们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创始人之一叫恩格斯，大家听说过吗？据说恩格斯在嫁女的时候提的第一个条件，大家猜一猜是什么？那女婿要有钱。真的啊，这是我父亲讲给我听的。为什么？所以这些长辈他想的话他不是假的。你说他有钱什么意思？其实有钱并不是说他是个大财主，而是有钱的说明他第一他有一定的福报，第二呢他会保护自己的女儿，让他们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。所以我觉得在选择先生的时候呢，确确实实你作为一个太太要全面的来考虑。那么作为先生你选择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？现在我们回过头来，我觉得看选娶妻，娶妻是娶妻德，因为他的容貌会变化的， 他容貌铁定会变坏。所以我们到了年龄，你可以看呢，这容貌一定在变的，我们自己也在变的，我们不能要求人家不变，对不对？那容貌在变呢，经常你到了这个二十多岁的时候，你看看你太太二十多岁的时候那个照片，你再看到三十多岁，再看到四十多岁、五十多岁，等你到八十多岁的时候看五十多岁照片，说哇这么漂亮，是吧？你到五十多岁的时候一看三十多岁，哇这么漂亮；你三十多岁的时候一看二十多岁，哇这么漂亮。它全在变，这容貌在变，所以这个不能说明任何问题，这个不能说明任何问题。而且我们长时间生活了以后，你才发现，长时间生活了以后才发现什么？发现天天生活在一起的时候，不是靠容貌能解决问题，天天生活在一起的是他的全面，当然也包括容貌。比如我们太太一听完之后说，那好了，这样我只要德行高，我天天就不再打扮了，回到家里就跟老妈子似的，那可不成，是吧？据说呢，我当时看到一个叫聊斋，这个聊斋上当时讲了一个故事，我看得很受启发。后来那次我听杨老师讲，我觉得讲得很一致。据说有一个先生啊，不喜欢他的太太，然后呢这个喜欢上外边的人了。后来呢，当时呢，这个里面那个夫人呢就很头疼，说先生怎么喜欢上别人了？年轻漂亮，我怎么就不喜欢了呢？结果就找了一个狐仙，这狐仙大家知道吧，就是狐狸啊。这狐仙就给他出个主意，他说从今天开始，你每天呢好好的打扮自己，不要在家里头就弄成个老妈子的样子。你每天呢在家里头不要出去再描眉哦，在家里头起来就描眉，然后呢衣服呢越穿越好，越穿越漂亮，越端庄。而且呢坚决不理你的先生，你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还不理他，你试一试。哎，他说行啊，他说但是要有一个危险啊，当你开始打扮大概有半个月左右的时候，你先生就开始来找你，来找你的时候你要怎么样？依然不理他。等到又来找你，你说哇先生终于回头了，投降吧，完了，他绝对不投降，不理他，他坚持不理他。他多长时间呢？至少三个月，撑他三个月。啊，这太太一听啊，就开始在家里真打扮起来了，还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就好像在家里头见客人一样。然后呢他先生呢瞅他一眼，他一亮，先生眼神一亮，他假装没看见，扭头就走了，但是一眼神一亮就不理他。然后从此以后呢就打扮习惯了，很漂亮。这个先生开始着急了，哇我太太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，打扮这么漂亮，是不是要招花惹蝶去啊，是不是要红杏出墙啊。他开始这个心呢就往太太身上走，哎，但是呢太太还是不理他，一直撑了他三个月。后来终于有一天呢跪到太太面前了，太太，我已经把那个人家踹了，真踹了吗？真踹了，那你回来吧。所以这里头呢，我觉得作为一个女士呢，也要有点智慧，是吧？知道既然男士很喜欢我们的色相，那我们就未尝不可把自己打扮的依然很漂亮，是吧？抓住男人的那颗心，哎，这也是一种方法。但是，我觉得更重要的是，作为一个男士啊，作为一个男士呢，应该是我们娶妻娶其德。那这个德怎么是个德呢？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条，现在我体会了，最重要的一条，娶一个孝顺的太太。孝顺谁？孝顺咱妈的，孝顺婆婆的太太。说白了这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找一个跟咱妈缘分好的妻子。因为有的时候他有没有投缘，那都好啊，我妈也好，这妻子也好，可他俩就是不对付，见面了之后就跟那什么似的，就跟那是那个叫做那个、叫田烟，就是跟他们以前日语讲叫什么，就跟那猴子和那个狗碰到一起似的，他经常打架，猫和狗在一起他老打架，那不行的。你要找一个呢妈妈看上可心，他又喜欢去哎这个孝敬妈妈的人，就是缘分比较好的人。我觉得至少我们说的这个含蓄一点，其实呢一个真正的孝顺的媳妇，她的心量是很大的。一个真正心地宽广的人，他和所有的人的关系都能处理得很好。我们自己观察一下自己，好，你心胸宽广了，所有的人都能容。但是有的人呢，他心胸没有到那种程度，他会容一部分，可能有一部分不会容。那我们就找一个我们的母亲能容的，他要能容我们母亲的。我觉得找一个孝顺的媳妇，这个孝顺是他孝顺俺妈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非常非常重要。未结婚的男士们，这个非常重要，一定要找一个孝顺自己的婆婆、自己妈的儿媳妇，这会让你的日子呢好极了。将来，否则的话，男士在中间受夹板气，那叫苦不堪言。这是一条，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一条。所以孟学呢，现在就觉得很幸福，总体来说还比较幸福，因为在找太太的时候呢，我坚守了这个原则，但是这个原则我没有告诉太太，我告诉太太以后呢，她会很愤怒的。 我不能跟他讲说我妈同意了我才跟你好的，那不能这么说，就是我跟你好那是我决定的，但是我内心深处呢，当时给自己有一个决定，我找到的这个女朋友先要通过我母亲这一关，我母亲点头认可了，我才能跟她正式确立关系。所谓的关系叫啥？叫恋爱关系是吧？我就掌握这个原则，但是这一条我一直没有告诉我太太，等到我们结婚多年以后我才跟她坦白交代，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关系了，她已经上了贼船了。她说她那天有一天她突然明白了，她说哎，她说咱俩确定关系的时候是不是你让你妈先同意了，我说你现在才明白呀，太迟钝了。哎，当时我做得很好了，做得好像我能决定一切一样是吧，因为太太呢都是往往认为啊自己的先生很能干，她对自己的先生呢产生一种崇拜心理是很必要的，一定要在自己太太的心目中建立男性的高大的形象，让她对男性有点崇拜。所以夫妻之间呢，如果女性对男性有点崇拜呢，这我认为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。如果这个女士一开始就瞧不起男士，这个日子就不太好过，知道吧？最好建立点崇拜的形象。那这个崇拜的形象呢，有的时候是搞点虚假形象，搞点虚假形象。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。那么我们现在学习了夫妻妇德以后，我觉得选择太太的时候就应该按三从四德来选。这一点要是一开始就会了之后啊，那会让人生幸福太多了。三从四德，后来我是看了这个三从四德以后啊，我觉得有点的暗暗的给自己自诩，我伸了几个大拇哥，因为确实在很多方面呢，我当时选择的时候啊，还有点符合三从四德。确实呢，当时的我的考虑呢是要找一个终身的生活的伴侣。那终身的生活伴侣呢，最好呢我们还是一个同行啊，因为我的父亲从小就跟我讲，他说啊，如果夫妻之间又是同行啊，那可以互相帮助，所以我当时就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呢确定了一个目标，我要找一个同行。那同行从哪里找呢？后来想了半天还是在同学中找，所以我就在我的同学中呢我就开始瞄上了，在那里瞄。但是大家知道呢，这个同学呢比较难找，为啥呢？因为都知根知底儿。说你看你大学同学四年，好家伙你什么样的人人都知道，所以这个时候呢有时候装的就不容易骗人，所以不太好找，这也是这样。还有一个呢，你同学中找啊，这个责任会比较重大，因为如果你同学你们俩好了大家都祝福你，结果如果你要半路上夭折了离婚了，哎呀这同学呢就不好见面了。所以呢其实如果要事先做好准备半路夭折的人就不要在同学中找。就在同学中找的话就没法夭折，因为呢有很多的大家有对你的祝福和期待，所以你两个同学将来要闹离婚了，打得大家都不愿意见面了，这个很难堪。那当时呢我是确定呢，我就一生呢大概就结婚就这一次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我想找一个终生的伴侣。第三呢，我希望呢在我们的事业上呢也能够互相的帮助啊，最好呢他也能够配合我，当时心里头有这么一个小小的私心，有点私心，但是不能这么说出来，你要说出来之后他又很生气。你要说我会配合你，但是内心里头呢我希望将来他能配合我，所以我找了一个同行，也就是我们同一个都是法律专业的有一个同学。那但是呢我在跟他交往的过程中啊，当时我也在观察，后来也是通过观察以后呢慢慢的确定了信心，觉得这个人很不错啊，确实可以呢作为一辈子啊来共同生活的一个伴侣。那当时呢我有一次呢第一次去他们家里头，去他家里我看到一幕情形让我就很感动，因为他的母亲呢看到我来了以后呢就很兴奋，也很高兴啊，是未来的可能是未来的女婿要上门了嘛，是吧？你看看这个女儿带了一个男同学进来了，这玩意儿总是有点怪异是吧，一般的话不会把男同学带到家里来，那带回家里的男同学呢大概有点那么个意思，所以当时呢他的母亲呢就招待我给我做饭，然后呢就把饭做好了以后呢请他的爸爸坐到正座上，然后就让我坐到一个这个比较重要的客座上，然后就让他呢在边上作陪。当时家里只有四个人我记得，他的母亲不上桌，把饭菜都端来以后就让我们吃饭，后来我就不吃，我在那等着，他说你可以吃啊，他就当时他爸爸就讲哈，现在是我爸了，当时的他爸是吧，现在的我爸就说哎，你可以动筷子了。我说那个这个伯母啊， 无论他的岁数呢比我的父母小还是大，都要称之为伯母。这个时候就叫恭敬称呼，因为我太太的父亲呢比我父亲的年龄小，但是咱这时候不要说什么这个叫什么叔母是吧，听完别扭，就叫伯母。说伯母还没上桌呀、啊、然后呢当时他们家里啊，我记得这个当时的那个我爸哈、啊、还有我妈呢就出来说了，说我们家就这规矩啊，你们先吃，吃完了以后呢我一会儿再来上，我现在在这还要做汤什么的。我当时就特别难受，因为在我们家里的习惯呢是全家都坐齐了以后吃饭，他们家里的习惯呢是主妇在厨房里头准备，然后主人陪伴着客人，就是这么一套规矩。他妈妈就在那不停地做饭，然后我当时吃完了以后我就特别的感动，同时我暗暗的就有一种感觉，我就觉得我的太太呢将来也会是这样的。我也很奇怪，我怎么当时这个感觉，我说哎呦有这么好的妈，大概她的女儿会不错。后来呢我就了解，我就问一下，我说那你会做饭吗？结果她给我坦白交代，她说我不太会做饭。我心里凉了半截，我说你妈这么能干，你咋不会做饭呢？当时我心里凉了半截，但是呢我当时有一个感动在哪里呢，我这个太太啊在谈恋爱的时候她爱给我洗衣服，很有意思哦，到了好一定程度的时候她说你这衣服我来帮你洗，哎呦我就挺感动的，我说还行啊，这样爱洗衣服不错。后来他又说了几句话，当时也这个也把我抓住了，他说啊听说你呢小的时候身体不好，他说但是呢我现在就已经做好了准备。我说什么准备？他说如果你要再生病住院的话，我会一直在医院陪伴着你，我不会呢这个没人照顾你的，我会一直照顾着你。我心说你别这么说好像有点不吉利，你知道吗？这时候我生病不好，但我内心很感动，哎，因为他这几句话呢就让我内心很感动。结果好，现在事实证明我的眼光是不错的，因为在刚刚大学毕业走向工作那一段时间，确实呢太太呢她也没有在家里头，也是母亲很照料嘛，所以她呢确实做饭做的不太多，那不太多呢她就肯定就不太会做，但是她从来不讨厌做饭。为什么？一定是从小在母亲的熏陶下熏出来的。那么现在呢我们学习了这个中国文化也好啊，我开始呢这个心呢往家庭回收，我的太太呢现在也回归到家庭了，现在基本上在家里头，当然还在做一些工作，用 SOHO 的方法是吧，在家里头操作一些电脑啊做一些工作，但基本在家中。他现在在家中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做饭和收拾家务，最喜欢干的事情。所以我只要打电话问他我现在回家可以吗，有饭吃没有，他每次都特别高兴的说有，赶紧回来。所以他现在特别希望我回去，只要我一回家，只要我告诉他回家，他一定给我做好吃的，就到了这种程度了。所以我现在都知道，我说我怎么修了这么大的福报呢？后来想了想，从哪里来的？从他母亲那里来的，真是从他母亲。他而且呢，他每次吃饭呢都是让我来先上桌，然后他在那儿坐。哎，后来我想，这从哪里来的？从他母亲那里来的。所以又得到一个结论啊，诸位先生们，所以如果我们要是娶妻的话，第一娶妻娶其德。第二呢，要是看他的三从四德的本领，怎么看很难考察，我们不能采取试婚的方法进行考察，这个有点缺德，你知道吧？你试婚试不成了怎么办呢？你试不成你退货的话，那人家将来的对吧？这个不可以的，这不可以的，相互都不能退货的这个。所以我是反对试婚这种方法。那有没有方法观察呢？有方法观察。所以老祖宗这个孔老夫子告诉我们呢，不知妻子是其父。就你不知道他的孩子是什么样的人吗？没有关系，你看看他的父母你就知道了。哎，老子您就这么讲的，孔老夫子告诉我们的识人的，他说你看，然后说这个不识其人是其友，然后呢这个不知其臣是其君，就是你看他这个部下不清楚的，你看他的君王，或者你不识其君的是其臣也可以，你不知道那个君王什么样，你看他的部下也能知道。你不知道这个人什么样的人，但你知道这个人周围的朋友圈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就会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。为什么？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同气相求。所以这一个人交往的这波人一定跟他是有同等的境界，同样的嗜好，同样的这些人生价值观的。所以你那个孩子看不清楚啊，我们比如说交往的时候看一个人看不清楚，那怎么办呢？看他的父母，八九不离十。所以这句话听完以后啊，我们做先生的，我觉得第一我要提起警觉了啊，如果人家将来看我儿子的话是看谁啊？ 看爹，对吧？其实看女儿也看爹，因为看父母嘛。反过来说，如果看女儿的话，更多的看谁啊？看娘。所以据说呢，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娶妻看妻娘，娶妻不是娶妻的娘啊，不是娶妻娘啊，是娶妻是妻娘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我们如果要是真做一个很好的选择的时候，我觉得要看他的娘是什么样的，因为孩子呢从小耳濡目染呢，受他母亲的影响，所以这个母亲如果脾气很大啊，注意他的孩子脾气也不会小，这是真的。所以母亲的脾气大，他会影响到孩子，孩子在无形之中呢就会受到这个影响。所以我是觉得呢，作为女性，作为母亲，如果真知道这一点的话，要想让我们的孩子将来啊能够嫁一个好的老公，或者我们做先生的希望自己的儿子啊将来能够有幸福美满的未来，那我觉得呢，作为父母，作为长辈的，要从自己的调整开始做起，这是关键。那有的时候说，那我现在调整还来得及吗？有人说来得及吗？我认为来得及。为什么？因为孩子他在和父母共同成长，父母也在和孩子共同成长，父母我们也在成长，我们是并不是已经定型的。比如说我们进入社会的时候20多岁，你再过上20年，性格会有很大的改变，再过上几十年又会有很大的改变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里成长，那么成长的时候相互影响的往往是最亲密的人。所以作为父母，他会对孩子的影响是终生的，潜移默化的影响。所以我现在想改变我的孩子，影响我的孩子，有没有机会呢？有，虽然他已经成人了，我还有机会影响他。我是通过改变我自己，然后在改变我自己的过程中，把我的人生的感悟呢告诉我的孩子，这就会有影响。那夫妻之间呢也同样是这样的。所以我觉得呢，这个叫这个娶妻娶妻德，那这个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另外一点呢，我觉得很重要的呀，就是这个夫妻之间呢要有交流，尤其是作为丈夫呢要主导这一点，丈夫要主导和妻子的交流，因为妻子往往是愿意和丈夫交流的。这我的感觉不知道对不对哈，我的感觉妻子是愿意和丈夫交流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妻子的特点是妻子的特点是三个女士一台戏。她女士她在一起她要说话的，她不说话会憋出毛病了。据说啊，就我太太讲的，所以我现在有点体会。我太太讲，她说你不行，我说你们怎么老是经常聚会啊？他们呢经常聚会，我给他们聚会的那些女士呢起了个名叫娘们会。我说你又去了？她说是。我说参加啥？她说我们同事聚会。我说就是娘们会吗？她说对，娘们会。所以以后呢，她在聚会的时间跟我说，我今天去参加娘们会去了。我说你参加娘们会，我也要参加爷们会，是开玩笑的哈。后来她就讲，她说我们在一起呢，经常有些交流。后来我也理解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妻子呢，她所面对的生活呢是比较琐碎的，她面对的往往是家庭中的很细腻的这些生活。那这个很细腻的生活其实很头疼，如果我们男士去做，一样会变成跟妻子一样，肯定的。我们会跟，如果我们天天在家里做饭做菜，你等妻子回来之后，我们一定会问这个菜味道怎么样，甜不甜，咸不咸，辣不辣，麻不麻，对不对？我们也会变成小男人的。为啥呢？因为你做菜，你关心的就是要把这个菜做得香甜可口，然后切的长短合适不合适，这菜新鲜不新鲜，你会不停的细细叨叨叨叨咕咕的去问你的太太。你只要做菜，你也会这么干，因为我做完菜我也这么问。我做完菜之后，我是很那什么的。我做了一次菜，我有一次我记得我做完菜之后特别伤感。我把菜做了之后，我知道我是在最新鲜的时候出锅的，对吧？大家都知道，你那个蔬菜炒完了以后啊，你不要炒到100%的时候再出锅啊，要炒到88分熟出锅，因为他在那搁一会儿以后，他就变成10分熟了，对吧？炒菜都懂啊，我要是不懂，我一炒个10分熟，你等着拿出来以后已经12分了，这都已经熟过透了。所以你要炒到7分熟、8分熟，然后呢把这个菜呢端到桌子上，这时候放上去的时候正好是10分熟的时候，色香味俱足，那个时候的成就感很强，希望家人赶紧来吃。然后我赶紧去叫我的太太，我太太在那上电脑，叫我的孩子，我孩子在那看书，哎呦，把我伤心的呢。后来我突然发现，我平时就这么干的，让太太很伤心的。所以做先生真做一次饭以后，太太说吃饭的时候，我们赶紧跳出来，干什么？欣赏太太，太太下次做饭一定会更香。如果我们这次不欣赏，等他把菜放凉了，放的都已经趴趴了，不新鲜的时候，我们在吃的时候，一边吃一边说真香，太太说真伤心。 那十分钟之前是最香的，最香你没吃着啊。然后他就跟你讲，十分钟之前最香的没吃着，咱们听，哎呀，絮絮叨叨真烦人，这不行的。所以太太呢，因为她在家庭生活中啊，面对的这个琐事特别多，啊，柴米油盐酱醋啊这些事情。再一个呢，因为太太呢面对这些事小琐事特别多啊，他们都是在琐事上进行交流，所以有的时候呢，往往那个心眼就比较小。尤其是在一起的时候，有时候呢，可能就因为一件衣服的什么事情，因为一个什么菜的什么事情，他心里头就有个小疙瘩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就特别需要有人交流。所以他一般来说，先生回到家里，太太都是要跟先生做些交流的。我的感觉是这样，也不一定准确了啊，因为有的时候呢，太太心胸很宽广，或者愿意生闷气的，他可能就不跟你交流了。那个时候反倒麻烦，如果他生闷气，在肚子里生闷气不跟你交流，就麻烦了。这时候先生呢应该鼓励跟太太进行交流，所以我觉得呢这是一方面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就是夫妻啊，他是要共同成长的，夫妻要共同成长。因为我觉得作为夫妻，什么叫夫妻呢？其实就是同心同德啊。我们以前讲的就是身心的结合。我记得我在学婚姻法的时候，我的老师呢跟我们讲说，夫妻关系就是身心的结合。我听完之后笑得前仰后合，身心结合这咋结合呀？没这么乱说嘛，哈哈哈，笑笑的。后来我们发现还真是身心结合，他这个身心结合比我们理解那个狭隘的意义那要深远多了。整个的家庭，整个你未来的方向，人生道路怎么走，事业怎么选择，生活的方式模式怎么走，全都要有共同的价值观，共同的判断的这种人生判断的基础。所以夫妻之间经常的交流是保持家庭稳定的重要内容。那么作为先生呢，我觉得要给太太这样一种机会啊，要给太太这种机会经常交流。那么这个交流呢是很重要的，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啊，我觉得呢这个也是要有些智慧啊，怎么来交流也有些智慧。我记得我的这个我们现在呢学习这个中国文化以后啊，学中国文化以后，那么我经常呢就拉着我的太太啊，我说你们也来学习这些内容，我太太不跟我来。为什么不跟我来呢？后来我就明白了，因为呢他呢不太想参加呢这种大型的活动，他现在比较守自己的位。然后我也经常鼓励他，我说你现在呢也挺能干的是吧，你又是个律师，你现在这不是也做得挺不错，你也出来讲一讲，讲讲如何做一个好太太。他说我不讲。我说你咋不讲？他说咱家有一个人在那嘚吧就行了，有一个人讲就可以了。他的意思是你在外面讲就可以了，我就在家里头啊好好的来做点这个事情就可以了。他说人呢要知道自己的本领和本分是吧，他说我上了讲台呢会把大家给吓死，所以我就不讲。我说你很好，形象也很不错，你客气什么呀。他说不行啊，我形象不好。我说你不能这么说，那很伤我的心的呀是吧，你形象很好啊。说律师嘛，形象也差不到哪儿去了。他就坚决不出来。那么不出来为什么呢？后来我就分析了他为啥不出来。因为每次我只要无论是出差还是参加这些学习活动以后，我每次回家一定是向他报告的。这已经形成了我们夫妻两个之间的一个达成的共识，就是 是一种根本不需约定的共识。因为我们原来的基础呢就是同学，所以我们本来就有事业上的共同的这种基础，比如说我们共同讨论一些法律问题啦等等。那他呢又属于偏重于属于知识型和智能型的，所以呢我们经常呢就有这样一种啊这个思想上的交流。因此我回到家里每次的时候，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，比如说我们这个会议结束了以后，他一般来说我只要一回到他的住处啊，我现在都是跟我讲我太太的住处啊，是我太太的家啊，还有我父母的家，我说反正我的家很多了，到处都是我的家。我回到我太太家的时候啊，那么他这个时候呢都会看见我一回来之后呢，看见我这个大概很兴奋的样子，两个眼睛在那放着光，因为干了有益的事情啊，一般眼睛都会放光的。然后头呢也会这个精气神十足，他一看这个时候他就跑过来啊，给我倒一杯茶，倒好了以后呢，这个静静地坐在我的边上，两个眼睛瞪大了瞅着我，那意思就是说汇报开始。然后这时候我就老老实实呢开始来汇报，然后眉飞色舞的讲啊讲，大概最多呢不会超过一个小时，短的话大概在40分钟左右。他听一听呢，嗯，差不多，你的汇报简要简明扼要，重要内容都汇报完了。当我再想多讲一点灌输点什么东西的时候，他扭头就走，他坚决不听我的灌输，但是他要听我们学习的最新的感悟。所以呢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我的太太和我呢其实是同步成长。 这样一来他就会理解我，他也会理解我们，所以对我们的工作呢也会比较理解。所以我觉得呢，在这个家庭生活中，作为先生一定要和太太有一个共同交流的机会。还有一点，我觉得呢，在共同交流的时候啊，千万不能忘了，就是要赞美自己的太太。因为尤其是在家庭中生活中付出的太太，往往有一种失落感，尤其是一些知识女性或者有能力的女性。你想想，他们的同学啊，他们的同事，可能在社会生活中啊，都已经有很有成就了。甚至我和我太太相比，有一段时间我太太她失落感特别强，她说我跟你已经没法比了，因为我们原来时候还是可以比的，大学毕业差不多，她的学位比我还高呢，比我还多学了一个硕士，所以她是两个硕士，我印象两个硕士，然后呢她也是博士学习过，所以我们两个她比我还多一个学位，所以你像这样一个学位比我还高，我觉得能力比我强的一个女士，其实娶进来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。是我们经常讲这个高学历的女士啊，往往怎么样，往往就是有点就是嫁不出去，是吧？不太容易找。所以我也觉得呢，这样的一个妻子是比较难以驾驭的，所以往往我感觉好像她有点驾驭我的感觉。那个时候呢，我就尽量的跟她扯平，我们就平等。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啊，我就自己感觉啊，可能我们因为社会的层面接触的多一些，我又是男子汉嘛，所以我们要多承担一些，我觉得我的这个境界啊提升的比较快，无论接触的层面也好，思考的问题也好，处理问题的就看问题的角度也好呢，比我的太太呢要升得很快了一些。所以那个时候他就特别难过，因为他有比较的，他原来我们是同学啊，现在眨眼之间看你起来了，他特别难过，就心里头我觉得他有一段时间呢就有点就是觉得很那种有点沮丧感，觉得人生中我怎么牺牲了，啥也没有得到。这个时候我觉得作为先生呢，确确实实要深深地体会到太太的这份用心，因为实际上他对家庭的付出啊，给我们生儿育女对家庭的付出，才使得我们有了在社会生活中为社会做贡献的机会。所以我们的这种成功也好，我们的事业的成长成就也好，我们境界的提升也好，铁定是和太太的这个付出呢是分不开的，所以一定要把自己的功劳全都归到太太那里。所以我每次回到家里的时候，我都会说一句话，我说我所做的这一切事情，所有的功德都是你的。我跟太太讲这句话，她说我不要，我说你不要也没有关系，反正他是你的。我们俩在这推功德，推来推去的，我说是太太的。所以她听完之后呢也是蛮感动，所以对我的理解呢也会越来越增加。好，那我们上一节课的第一节课的分享呢，就先到这里，感谢大家。